欢迎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 根据台北市的动保处统计，在家犬家猫的十大死因当中，肾衰竭分别占了家猫的第一名，还有家犬的第六名。那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说，当肾脏发生病变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会出现疾病的症状，你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的迹象。这也是为什么通常都是到疾病的后期，毛爸妈才惊觉家中的毛孩居然罹患了慢性的肾脏病。可是即使慢性的肾脏病这么常见哦，还是有很多的毛爸妈对他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根据台湾猫科医学会在2020年对全台640位猫的饲主进行了猫咪慢性肾脏病的健康知识调查，结果发现有90%的猫饲主他都不清楚慢性肾衰竭的症状，也有将近70%的猫饲主不知道7岁以上的熟龄猫是慢性肾衰竭的高危险群。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宠博健康动物医院的黄伟珍院长，另外一位是艾蕾雅宠物处方食品的王兆阳兽医师，来针对犬猫慢性肾脏病的相关问题来讨论我们究竟可以做些什么，以及怎么做好疾病管理让他们陪伴我们更久呢。欢迎两位兽医师，黄院长好，王医师好。
Hello Tiffany， Hello 王医师，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黄院长好，皮粉你好。
我想请问，我先来请教一下黄院长哦，就是现在肾脏病就诊的犬猫真的非常非常多，我想请问一下，大多是猫还是狗？然后还有肾脏病它到底会跟品种跟年龄是有关系的吗？
好的，在临床上，因为肾脏疾病就医的比例来说，猫比狗来得多。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猫它本身是一个肉食性的动物，那可能它的水分摄取上面相对会比较受限一些哦。那另外有些是品种的问题，有些品种猫它可能会有多囊肾的基因，那些就会造成它后期肾脏很快的去消耗的状态啊。虽然说猫咪是肾脏病的大宗，但是其实狗狗得到肾脏病的数量也不少，因为像宠物进入了老龄化，你就回想说，像一开始我们在职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狗狗猫猫能够活到8岁9岁，就算已经是非常老龄非常高龄了。可是现在因为大家照顾的越来越好，那很多老龄的疾病就慢慢的浮现。跟过去对比，现在其实18、19甚至20几岁的狗狗都会有看到。那如果每天把到动物院的看诊的病例做分类的话，像老年疾病就可以看到心脏病啊，有没有？那除了这个之外，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慢性肾病、肿瘤、手术，老龄开始有一些牙周的问题，牙周病，甚至有齿根瘘管。我想，我的狗怎么爆一个？或是我的猫可能怎么我摸它的脸会痛，开始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就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那狗狗的肾脏病主要是来自于其他疾病的并发。我们之前有一只狗狗，它也是牙周的问题，但是它一直都没有去治疗，它就担心说啊，我的狗没有做检查啊，不知道身体好不好啊，不知道能不能耐得过麻醉啊，怎么样，就是想说啊，先吃药好了。可是其实当口腔它有问题的时候，像有牙周病的时候，它整个口腔的免疫系统变得非常脆弱，甚至口腔有伤口，那些病菌就会从口腔开始进到身体全身。那我们那个病例它很不幸的就是因为是牙周病的问题，它得到了感染，最后感染到了肾脏，甚至还并发了心内膜炎。那也有些是遇过的是有慢性骨关节的大狗狗，因为它的骨关节异常，它必须要长期去使用止痛药。那止痛药有些在剂量或是它的使用方式不对的状况下面，就会对肾脏造成了一定的负担。那最后来的时候也发现它有慢性肾脏的问题。
对，像我现在在因为平常在动物医院上班哦，然后跟还有 Pet Talk 很多次主常都会来问我们各种问题，我发现肾脏病真的是很难被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平常你也看不出什么症状。举例来说，我记得我上次在宠博健康动物医院就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饲主来的时候他做健检，只是因为他的猫年纪有点大了，但是他一直强调说他的猫非常健康，状况都非常好，然后吃啊喝啊什么都很正常，他觉得只是年纪大了来做个例行健检，结果没有想到他检查出来他的肾脏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心， 跟需要再做后续的追踪跟治疗的。那可是因为饲主他也不会刻意隐瞒嘛，他就是一定都觉得他是好好的，没有问题啊，可是检查出来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黄医师，肾脏病感觉也真的是一个很会躲起来，然后自己偷偷酝酿，自己偷偷爆发，那既然它的特性是这样，我们要怎么知道呢？然后定期的检查吗？还有哪些检查是特别会针对肾脏病的？
宠物它本身不会说话，不会表达。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位饲主，他除了在猫咪满一岁的时候去做过结扎之前的术前检查之后，那之后到医院就打打预防针，也没有再做检查。那后来的话，单纯是因为觉得说，我的猫已经到七岁了，就跑来医院说我想要做健康检查。那一查才发现，哇，不得了，是肾脏出了问题，整个 BUN 啊 creatinine 都已经上去了，都已经到了非常高。我们就开始问他说，怎么那时候没有想检查？他说其实也不知道啊，看他平常吃好喝好，也没有什么状况，只是单纯听我朋友的说，哦，猫七岁有点老了，要检查才查。那可是没想到一查已经慢性肾病三级了，然后慢慢去细谈才发现，对，他说，哦，确实他的猫有一阵子喝水喝比较多，但是最近又开始又觉得怎么会变瘦，而且嘴巴有味道，他才想带来检查。那都是很典型一些慢性肾病的问题。可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检测方式，它可以让大家更早去了解到是不是有肾脏功能的退缩。像 SDMA 它这个检测就可以在肾病的第二期以前就去查出来，不是说真的要等到 BUN 或是 creatinine 上升才能去查。那时候通常 BUN 跟 creatinine 上升的时候，肾脏功能可能都已经有到 75% 以上的损伤了。
哇，这么严重。
是的。
那当确诊猫还有肾脏病之后，那饲主可以怎么办呢？饮食需要调整吗？因为感觉就是好像任何器官啊，就是发生疾病问题的时候，营养管理然后都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事情。肾脏病也是，对不对？
是的。我们可以把肾脏想成是什么？过滤的器官，
是
净水器。那你今天的净水功能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你的水质，你身体的血液功能就会变得不好？因为那些毒素、那些杂质，没有办法被过滤掉、被代谢掉，那怎么办？当肾脏功能开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杂质没有办法被过滤掉的时候，去注意的是磷离子。身体的磷离子有没有上升？所以当肾脏疾病除了所谓的血中尿素氮 BUN 或者肌酸酐 creatinine 上升的时候，另外一个指标是磷离子。如果这三个都往上升的话，其实它的状态是不好的。它可能会被判定为一个肾损伤，甚至是肾脏衰竭的指标。
是
造成高血磷之后，它也会有一些体内的钙磷比也会失衡，也可能导致副甲状腺机能亢进或者组织钙化。那第二个是蛋白质的问题。如果有肾脏病的病患的话，在蛋白质的摄取跟筛选上面就要特别注意。
是
因为他们本身要选择的是低蛋白质的饮食，但是他们又要去挑一个优质的蛋白，所以这在一个选择上面就要非常的小心。不是说哦，他可能说要求要一些低蛋白，那我就给他少一些低蛋白啊，去减少他身体的含氮废物，这样就好了。不是，这些都是要经过去选择的。那你没有去选择，当他的血中尿素氮太高的时候，可能身体含氮废物太高，除了肾脏的负担之外，慢慢的还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溃疡。开始有黑便的情形，甚至为什么会吐，为什么不吃东西，会不会是嘴巴黏膜溃疡。甚至我们之前看过一只狗狗啊，十几岁，它也是蛮严重的肾脏问题，它也有到了尿毒的症状。它是这种溃疡到哪里？到它的舌头。它就在住院期间住着住着住着，舌头就在住院的笼子里面噔掉下来，因为舌头就坏死。这是确实有发生过的，所以这些都要去做一些注意跟筛选。另外一个是因为肾脏不好，你滤水功能不好，那你的钠离子摄取也要去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身体的钠离子过高，可能包含你整个本身肾脏的功能就不好，那进而可能还会造成身体的血压比较高，有其他的负担。
对，所以其实像消化器官出现问题，就是真的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饮食管控。因为像 我访问过很多兽医师啊，听过很多很多的疾病。那当然就是在用药的部分哦，这个是兽医师他们专业在处理，他们有他们的很多这种治疗方式。可是对饲主来说，往往要做的事情，除了回到家之喂药之外，我觉得营养管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跟很需要做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特别请了艾蕾雅宠物处方食品的王兆瑶兽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以艾蕾雅他有全系列的宠物处方食品来说，在肾脏这一块的处方饲料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吗？
那就像刚刚黄院长说的，我们在慢性肾衰竭，不管是其实急性慢性肾衰竭，肾脏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其实需要去避免一个高蛋白质、高磷的食物。那其实蛋白质跟磷在哪里比较多？在肉比较多嘛。
是。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这些肾脏的处方饲料，我们都会把肉含量降得很低。那在艾蕾雅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其实是不用肉，我们使用全蛋来作为蛋白质的来源。这个在市面上是比较少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首先我们全蛋去满足这个低蛋白的特性。再来是蛋白它被代谢之后，它产生的 ammonia 氨离子是比较少的。它可以进一步去减少所血液中那个 BUN 尿素氮这个数值的上升，让临床症状可以稍微缓和下来。这个算是我觉得艾蕾雅在处方食品之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好，那再来就是刚刚符合的稍微低一点的钠啊，高一点的钾啊，可以维持这些离子的平衡，减低高血压的上升，也有做稍微做考量这个样子。那再来就是其实我刚刚讲的低蛋白、低磷，稍微低一点的钠，多一点点的钾，这些在绝大部分的品牌都是有这样子的特性。这个我称为它是肾脏处方饲料的基本，就是说肾脏处方饲料它一定要有这些特性，才能延长肾脏疾病动物的寿命。那艾蕾雅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我们近年的研究发现到，肾脏它毕竟是一个代谢的器官，就是把废物的毒性下降，然后排出身体里嘛，这就是所谓的代谢器官。在代谢的时候，营养素在被代谢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所谓的自由基。
是。
那自由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名词，它其实就是一些活性很强的氧化物，它会直接去攻击身体的细胞组织。那在一些比较近的研究会建议，肾脏不好的动物，因为它自由基会产生比较多，所以可以多补充一些所谓抗氧化能力很强的食材。在满足我们刚刚这个基本低蛋白低磷的基本之上，再继续去支持我们整个疾病的进展这个样子。所以像在艾蕾雅，我们就选择了一些比较有特色而且是实证比较有效的一些抗氧化能力很强的食材。第一个是我们的南极磷虾油里面所含的虾红素。那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虾红素里面我们常讲抗氧化，那虾红素是一个很特别的分子，它一个分子就有很多只手臂可以抓住自由基那个这个讲的比较细一点，就我们常常听到我们可能想说，我们的多酚类啊等等的，他们这虽然也是抗氧化能力很强的食材没有错但他们一个分子通常只能抓一个，最多到两个的活性自由基。那在磷虾油里面的虾红素，它是可以抓比较多的自由基，它可以一次消除同样的分子它可以消除比较多的自由基，所以它是被归类在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的食材那除了南极磷虾油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像姜黄迷迭香丁香或者是柠檬的果肉这种复合性的抗氧化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迷迭香迷迭香的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比方说大家去买干饲料回家的时候干饲料它为了要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它不可避免的需要添加一些抗氧化剂在我们古代也不要说古代啦，没有那么久在比较多年前大家会用所谓的 BHA BHT 这种人工合成的防腐剂那后近几年来我们的所谓的天然量比较盛行，大家会使用一些天然的抗氧化物那迷迭香它就是一种很常被使用的天然抗氧化物 哦、那他甚至他的抗氧化能力强到他只加迷迭香就有别人加两三种成分的、wow. 抗氧化的活性、嗯哦、所以就是在艾蕾亚的我们回过头来艾蕾亚这个品牌的定位来说，我们会希望我们的饲料它除了最基础的对疾病的管控之外，再尽可能的多一些其他的保健成分来为 support 动物的健康、哦、这是我们比较特色的地方。
对，因为其实在谈到疾病哦，我们常第一个想到，因为医生当然他们想到的药啊，想到治疗方式啊更深更多，但问题是就我们一般饲主而言，我们其实第一个想到就是哇我这个回家能够怎么办，因为毕竟我不可能天天把他送去住院嘛，是希望他回到家我们自己照顾陪伴在我们身边，但是我到底要做好什么事情。那其实通常饲主要做的除了配合医嘱去喂药然后跟去回诊啊去做一些检查之外，很重要的一块其实就是饮食管理。而饮食管理我觉得它真的有太多迷思，因为举例来说我自己在动物医院上班，每天几乎都会遇到来问处方饲料或者是问营养相关问题的饲主哦。我其实最常听到就是说那他吃处方饲料他营养会不会不够，王医师绝对不会不够对不对，因为事实上他就是因为针对你患了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拔掉一些多余的东西跟补进一些安全的东西。
我们应该这样讲齁，宠物饲料是所谓的病人餐。
嗯，
那病人餐很明显就是当你患有某一些疾病，这个疾病它在一般的饮食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疾病不适合的东西。
嗯，
我们用人来举例子的话，我常常举痛风这个例子。大家如果身边有痛风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亲友的话齁，
嗯，
会知道痛风是需要避开所谓的高普林的食物。
是。
那普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细胞核的组成。然后这样讲可能有点太学术，简单说它在肉啊菇啊这样子的、嗯、细胞密度很大的食材之中是比较容易见到的。适合痛风病人它很明显就是得要有低普林这个特性。
嗯，
哦，那除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疾病需求之外，这些病人餐它都是一些营养均衡的食材，它只是去避免一些特殊的食材。
嗯，
以肾脏病来说，哦，它是去避免太容易让尿素这种代谢废物产生的原料，
嗯，
以及降低它食物的磷离子，让肾脏能够获得适度的休息，这是它的主要的机制。它营养本身还是均衡的，
是
它有可能会比一般我们在宠物店买到的所谓的一般饲料，嗯，营养的价值稍微低一些，
嗯，
哦，但是因为它是因为身体需要避开某一些特殊的营养素嘛，
嗯，
哦，但是它仍然还是在我们所需的最低基准以上。
对，然后还有我们也常听到的就是对于处方饲料的一些迷思啊，他的想法就是说处方饲料就不好吃。对，如果像我们呼应王医师刚刚讲的，就处方饲料基本上是病人餐的概念，那当然适口性我们不能去强调说，就像我们如果在医院吃病人餐，我们不会期待它是炸鸡，它是披萨，它是意大利面。对，但是当在疾病面前真的就是救命要紧哦，然后跟我们需要什么，跟我们补充我们该补充什么跟不能补充什么，这一点真的不要大意。我会特别讲这个是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就遇到一位饲主，他来买肾脏的处方饲料，然后也是说他有一只肾猫，然后可是他告诉我说他回去之后他会再买水煮的鱼肉然后水煮，然后把它切碎，然后把它拌在里面，他说因为就是这样子他才吃。可是王医师完蛋了，他是肾脏的猫咪，肾脏疾病的猫咪，然后他需要做严格的蛋白质控管，那我们知道蛋白质是从肉类来嘛，结果他的主人买了很乖的，对，给他吃肾脏的处方饲料，但是他额外拌了鱼肉进去，这个是大 NG 吧。
这就是大家常犯的很大的一个错误啊！大家，所以就是，我认为这是在不充分了解处方饲料特性之上会发生的错误。
是
哦，就是大家把处方饲料当成药物，好像吃了这个药肾脏会改善哦，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它其实是利用刚刚说的避开太多的肉、太多太高的蛋白质。
好，
哦，那这种时候你再去加蛋白质进去，其实是可以说是前功尽弃啦。就会建议如果大家真的不吃，遇到动物不吃处方饲料的情况，尤其是肾脏病，你可以试着加一些比方说鱼油的产品进去，
嗯，
你在上面淋一些，不要淋太多，淋，
嗯，
像淋橄榄油一样淋一些鱼油，嗯，这些都有办法帮助适口性的改善，但又不会增加蛋白质跟磷的含量。
是，我觉得讲到适口性啊，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新的产品，然后包含饲料处方饲料都是，我其实真的要提醒大家哦，就是 是时代一直在进步，然后我们以前谈到处方饲料很多的问题，兽医师不是听不见，厂商也不是听不见，他们其实都一直在从各种的新的研发方法或是新的配方里面去做调整。所以我希望大家不妨哦，就是以后听到处方饲料其实不用这么哀怨，不用这么痛苦，我们绝对要相信说它是一个在科技在医学的一个逻辑之下所针对需要的疾病需要对应的疾病跟需要的营养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特别照顾毛小孩的产品。所以大家就是不用觉得说哦，他要吃处方饲料好可怜啊，会不会不营养啊，然后不好吃啊，欸，其实大家试试看，真的给现在的处方食品一个机会。像艾蕾雅就是少数我遇到就是适口性非常非常好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多聊一聊别的艾蕾雅的处方饲料产品，因为我刚才私底下其实也请教了王医师很多就是关于适口性的问题，就我得到很多非常非常惊讶，就是觉得哇，怎么可以现在可以做到这样子，一个很惊喜的一些答案，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先回到我们讨论的肾脏病，就是告诉大家说，当它成为一种疾病之后，它一旦被确诊，它真的就是需要严格的控管，然后跟一切的设计、处方、配方通通都是有原因的，这一点饲主朋友真的要务必做好，然后跟尽力配合。还有再来就是我相信在临床上还会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还常常会有个问题，就是说我吃了药，然后我买了处方饲料，回到家我有照医生嘱咐，然后他可能以后慢慢就会好了，我就不用再带他回诊了，然后我也不用再带他去追踪了。其实不是哦，就是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需要一直去追踪，然后去观察他的变化，然后跟看看他现在需要再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一点大家也是千万不可以大意。所以黄院长在针对已经罹患肾脏病的小朋友，就是你有什么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跟做到的几件事情？
因为就像我们人也会吃健康餐一样，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会去选择不一样的食物，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真的吃太多吃太油的时候，那会也会去吃健康餐啊，就稍微吃个清淡一点，吃个素一点。那特别是有些是营养师设计出来的健康餐，它的营养上面是非常均衡的，包含它的蛋白质比例啊，或是像我们的它的蔬菜比例，甚至它的油脂比例都是经过设计，也非常可口的。我觉得以现在新的时代，新的处方食品、处方饲料，他们的设计上面都已经不像以往都有进步了。所以第一个，在维持慢性肾病的肾猫上面的话，还是让他们长期去使用，定期的去使用那个处方饲料哦，肾病的处方饲料。第二个的话是它的水分补充，日常的水分补充，可以的话也可以在家里做皮下点滴的注射，去确保它身体水分的摄取。第三个就是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个疾病的追踪，包含了 BUN creatinine 肾脏指数，它的退化的程度有没有改变，会不会退化得很快。那另外它的红血球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因为肾脏功能不好去影响了造血功能，那是不是需要额外补充一些铁剂啊，还是要需要去打造血，所谓的造血针 EPO 或是 DPO， 那甚至去照超音波看看它的肾脏功能，它的皮质髓质那比例是不是有改变，肾脏的血流供应是不是正常。
哇，所以就是疾病的发生哦，跟疾病的管理真的其实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很多。那也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家里面有肾脏病或者是有肾脏病疑虑的小朋友高风险群都能够好好的听这一集，然后提醒大家定期的做健康检查还是最重要的哦，因为毛小孩不会讲话，只能靠我们透过健康检查还有平常的观察跟关心去发现。那么一旦确诊也不要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跟医疗真的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进步很多。好好跟你的兽医师讨论，然后选择合适的营养，选择合适的产品来帮助毛小孩，我相信大家其实就算患病了，我们也还是有很多希望。那这一集我们谢谢黄伟正院长，也谢谢王兆阳兽医师一起来到节目，下一次我们再一起好好聊一聊咯。谢谢二位，
谢谢 Tiffany， 谢谢王医师，
谢谢黄院长，谢谢 Tiffany，
大家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